习式现代化效果，中国津巴布韦化进行中。白宫震惊，13000个杀人犯移民生活在美国。在飓风海伦登陆之前，海军从梅波特出动航母。马斯克 SpaceX 时间表2030年将人类送上火星。亚马逊对 Anthropic 的$40亿投资免于遭受英国反垄断调查。美众议院通过法案制裁中共高层及家属。联合国秘书长恢复1701号停战协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天是9月29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出消息，前8个月中国多个行业利润下跌，钢业降21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总亏损达到169亿7000万元。而另一个工业行业碳灰业今年前8个月的利润同比亦下跌20%，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核心和世界工厂，中国的工业现在亦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一个是主要沿海省份表示可能无法实现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目标。近期中国已举行了数次闭门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本周较早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系列经济宽松措施，包括提供巨额资金支持股市、降低政策利率等等。据港会议是48小时前决定召开的。经济专家分析，津巴布韦的情况和中国目前的经济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认为中国津巴布韦化已不远。当时津巴布韦政府过度印钞导致了恶性通胀、经济崩溃，而中共在应对经济放松和股市问题时亦采取了大量印钞救市的措施，这个可能会加剧通胀风险。另外两国都高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干预来解决经济困境。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导致经济失衡，而中共亦是央行控制，依赖政府而不是依赖市场。尤其是地产泡沫，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降温，部分城市房价的持续上升和居民债务的积累，令人不禁担心中国是否会步津巴布韦后尘。有评论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控制得好能稳住整个经济，失控则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32岁的智商师张先生对《金融时报》讲：中国房地产市场数年的崩盘，意味着他的房子肯定在度赔钱。当被问及本周的大规模刺激是否会恢复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时，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不少网友加入讨论，有人讽刺讲：中国和津巴布韦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一个是堵住通货膨胀的出口，另一个是被通货膨胀彻底冲垮。对一般百姓来讲，物价上升，收入少已成为日常。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刺激措施过度依赖股市提升，忽视了内需的重要。即使这些政策暂时有用，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帮助有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黄天磊指出，消费不足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仅靠股市和企业支持难以真正带动经济复苏。亦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低，短期救市不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譬如债务比例过大。经济学家 Richard Kirin 认为，中国可能面临同日本相似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积过多的债务最终将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史丹福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表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会保障人权，避免饥荒和暴力，而毛泽东时期的创造另类现代化很难实现，反而会产生贫穷和暴力。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讲到底就是不要自由民主的现代化，习话只有中共一党专制才能克服弊病，这个无疑于任而止渴，反而阻碍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亦制造和加深了多种灾难。美国 NBC 新闻在28号报道，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本周较早前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目前有超过13000个曾在美国或美国境外被判犯有杀人罪的移民正在美国自由生活。白宫尚未对这些数据发表评论。一位官员告诉 NBC 新闻，这些数据的发表令白宫感到惊讶。川普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中利用这一讯息猛烈抨击何锦丽的移民政策，并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些都是凶狠恶毒的罪犯，他们正在我们的国家自由活动。这些杀人犯移民属于 ICE 的非拘留案件， ICE 虽然拥有关于这些移民的一些讯息，但没有惊讶他们。两名执法官员透露，这些被判杀人罪的移民中有些可能在边境巡逻队无法获得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被释放了，或是在刑满后被州和地方官员释放而没有通知 ICE。 另外， ICE 的资料有限，即使优先处理杀人罪等严重犯罪案件，但由于资源短缺，很多人无法被及时定位和逮捕。 ICE 的未拘留名单上总共有超过750万移民犯罪案件仍在处理中。今年 ICE 特工在马里兰州逮捕了两名被定罪的杀人犯，其中一人来自哥伦比亚，一人来自萨尔瓦多。执法人员强调，追捕这些罪犯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人力，难度非常大。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重新考虑庇护政策，和 ICE 进行更多合作。28号，海伦飓风横扫美国东南部，已造成至少39人丧生，约450万用户断电，洪水淹没了房屋，毁坏了农作物，并带来山体滑坡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报告，风速高达每小时140公里，为四级飓风，是近年来袭击美国最强的风暴之一。风暴将向内陆移动，经过亚特兰大，深入田纳西州。美国海军学会报道，在飓风海伦即将登陆之前的几日，作为防范，美国海军已从佛罗里达州的梅波特海军基地调动了一部分船只。根据美国海军官员的讲法，至少四艘驱逐舰和一艘频海战斗航空母舰已经驶离港口，以避开飓风天气。28号 ，NASA 公布，美国东部时间1:29 ，SpaceX 的飞龙船同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分离，现正喺度单飞。同时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于本周较早前公布咗 SpaceX 最新火星探索计划，设定咗野心勃勃嘅时间表。据马斯克的说法， SpaceX 计划在2026年发射5枚无人驾驶的星舰火箭，并在2到4年内再送人员。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时间表过于乐观，将面临重大的工程和监管挑战。中佛罗里达大学的行星科学教授梅茨格表示，即使目标激进，但我们正处于人类前往火星的新时代门槛， 挑战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时间安排上。火星任务必须在两年一度的地球和火星最接近的途径期内进行，节省燃料和资金。天文物理学家海格则质疑 SpaceX 能否如期发射，计划中的飞行频率挑战巨大，2031年或2033年载人前往火星可能更为现实。除了技术挑战，马斯克面临的最大障碍可能是来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监管限制。 FAA 已经对 Starship 的发射计划进行了监管审查。最近几周 SpaceX 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马斯克在 X 平台上批评了 FAA 的延误，表示 FAA 会阻碍人类登陆火星。哈佛商学院教授温齐尔认为，马斯克能否按期实现火星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这一目标的积极尝试和他的雄心壮志。28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反垄断官员表示，亚马逊对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的40亿美元投资不符合正式调查的条件。数周前，微软和 Inflation AI 的合作亦被免于正式调查。在8月份，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启动了一项调查，质疑亚马逊的投资对英国竞争构成威胁。现在得出的结论是，并非事实，不会就此启动正式调查。这笔投资是亚马逊成立30年来对另一家公司的最大投资。监管机构之所以进行反垄断调查，是担心亚马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注资，可能会继续巩固其云端服务的垄断主导地位，限制其他 AI 技术公司的发展。亚马逊没有立即回应此事，但对这个美国科技巨头来讲，无疑是一场胜利。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制裁中共施暴者及迫害者法案，该法案以243票对174票通过，目的是对侵犯香港自治权、迫害台湾人民及对维吾尔穆斯林等中国境内个人实施人权侵犯的中共领导人实施制裁。制裁法案针对的是参与侵犯香港自治、对台湾的骚扰或威胁行为，以及对维吾尔族等社会群体的人权侵犯。制裁对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其成年家庭成员和配偶。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财产和吊销签证，禁止相关人员进入美国。法案的发起者联邦众议员默克莱恩表示，中共的全球扩张行为需要被制止。该法案还允许美国总统在中共停止对维吾尔族、台湾、香港的相关行为后免除制裁。另外，如果被制裁者已明确放弃其中共党员身份，并采取积极措施谴责或者纠正中共的迫害政策，制止亦可免除。目前法案已经提交到参议院等待表决，通过后需要总统签署就能生效。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黎巴嫩和以色列呼吁恢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立即停火，释放人质。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是在2006年8月11号通过的，结束了当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决议呼吁立即停火，要求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主要内容包括停火和结束敌对行动，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另外要求以色列撤回其部队，并派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加强部署，以协助黎巴嫩军队维持停火，并促进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自愿返回黎巴嫩。近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正在向5000多人分发紧急物资。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称，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人数正在迅速增长，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没有食物和水，已经精疲力竭。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自2023年10月以来，跨境事件已经导致211000多人流离失所。一些联合国官员认为，黎巴嫩、以色列及整个地区已经无法承受一场全面战争的后果。外界认为，以色列作为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堡垒，长期以来都在面对来自恐怖组织的威胁。特拉维夫的强硬立场无疑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仅是对真主党的反击，更是为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扫清障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